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高兴呢又跟您一起啊在这样一个时段呢来分享最热门的话题，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您来揭示这个推特文件，或者说推特档案第六部已经发布了。那么这个第六部揭示的是什么呢？于鹤啊，到时候会跟您来分享。那么另外呢，在本周我想这个新闻也是可能对很多的华人都是非常的震惊啊，
是
就是波士顿一名中国留学生跟踪威胁同学，现在已经被捕，而联邦司法部呢发出公告，在社交媒体上是引发了广泛的议论哈。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的里面呢来进行一下分享，和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关心一下一些本地的新闻话题啊，也是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有关系。首先呢这个新的一年呢就有很多的新的法规出台，那么跟我们的尤其是在南湾圣塔克拉拉市的居民非常有关系的一条法规是什么呢？于鹤，
是现在呢圣塔克拉拉市它有一个停车新规，非常影响这个开车的大家，它会在明年一月正式生效，它现在要正式推行一个叫做住宅停车许可证计划 RPP 的一个计划，会在明年的一月二日正式生效。那违规者呢会被开罚单，严重者会被拖车。那这个计划呢它就规定在实施这个计划的区域，只有这个区域在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居民可以去停车在这个居民区，那没有停车许可证的车辆一律是不允许长时间停泊在这个居民区的，否则呢面临的就是罚款或者是拖车。
那么为什么会实施这样的计划？圣塔克拉拉市政府表示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居民区路边长期或者是过度的停车，这样呢可以保障住在这个居住区的居民呢是有足够的停车位可以用。那么根据资料显示，圣塔克拉拉市呢较早之前啊都已经提出了这项住宅停车许可证计划，但是因为疫情影响呢计划就被搁置了。现在呢已经基本上走出疫情，外出的人流量是增多，所以呢市政府就宣布明年一月开始哈，就是明年的一月二号就正式全面推行这项停车的新规定。那么这样的住宅停车区哈叫 RPP 呢，在圣塔克拉市总共是56个。那么您是不是在这样的区域内，是在哪一个区域内，可能您就要去市政府的网站上去咨询一下，去看一看哈。警方表示呢会在这个 RPP 区域张贴包括停车时间限制或者说停车限制等明显的告示。那么怎么来申请呢？它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是这个申请的话呢就要申请，可以申请住宅停车证，也可以申请访客许可证。那具体的申请步骤呢是要上这个圣塔克拉拉市的网站去创建一个居民账户，提供您的车辆信息，然后提供您在这个区域居住的证明呢就可以申请了。那当然是只有居住在这个 RPP 区域的居民才可以申请。所以这个消息也许这个对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来说也许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的车位就可以稳定下来，保证有车位。但是可能对就是一般的司机，一般开车的人来说，就是停车位就减少了。
没错，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样的一种新的停车规定呢有什么样的看法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看法，尤其是如果您是住在圣塔克拉拉市的居民啊，你觉得是不是这个停车的问题已经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哈，需要来实施这种限制停车的这样的一种措施呢？ 我没有说在这里，我没有说是觉得好或者坏哈，这、
嗯、
真的很想了解啊，在圣塔克拉拉市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其他住在其他城市的居民呢，你也可以做来评论一下，因为可能您会有朋友啊，会有什么时候会需要去造访圣塔克拉拉市、
嗯、
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法规哈对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8882751628，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住在圣塔克拉拉市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谈到停车啊，可以说在旧金山湾区，如果说最难停车的地方，我想大家不会有不同的意见，那就是旧金山。
嗯
在旧金山停车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尤其是这个街头停车啊，是非常一个本身就非常少不多哈。然后呢，它上面挂着很多很多不同的牌子，你搞不好呢，趴在那里就吃张票。但是呢，这样一个挑战可能会加剧，那是为什么？
是现在呢，旧金山的市议会是通过了一个最新的公交指南。那这个指南会意味着整个旧金山市有1000多个街头的停车位都要被取消了，这一定是会加剧停车压力的。那这个是旧金山交通局公布的一个最新的公交指南，它是要求在这个公交车的前门要留出大概20英尺，就大概6米的这种无障碍空间。那他们就会把现有的停车位会移除，取而代之的呢会是一个被涂成红色的区域。那交通局的说法是，这个变革是为了要增加便利，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人来说，他们这样比较方便上下车。上下这个公交车，那当然呢，这对于这个交通局的举措，居民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那有居民他就说，从城郊这个公交车就是巴士的角度来看的话，喜欢有更多的空间，但是从司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有点烦人了，因为他就得绕着街区去开更多圈去找车位。
那么也有的居民就表示很反对哈，就说这样的一种新的规定呢很令人担忧，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失去了很多的街边停车位啊，包括一些比较环境好一点的。那么不管环境好不好呢，这个街边停车位在旧金山呢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会大量的减少。那么旧金山交通局表示，他们会在12个月到24个月，就1年到2年之内来审查公交站点啊，所以他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公交站点都要实施这样的一种规定，据说呢是其中的大概1/3的。在旧金山总共有大约3500个公交车站点。那么他们要花1到2年的时间去实施这项行动，也还是只是审查而已，然后呢要耗资多少钱，耗资300万到500万美元。然后这项新的方案是从明年开始就要实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计划哈，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任何的看法呢，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8882751628。好，接下来我们来谈点轻松的话题啊，因为马上呢就是圣诞节了。那么圣诞节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当然今年呢在湾区也是有点特别，天气特别的寒冷，那么这个晚上就更显得长夜漫漫哈。那可能听众朋友也在想说可以找一些什么样的娱乐活动呢，那么其中之一的呢就是节日的彩灯哈。其实这样的一种彩灯展示呢是点亮夜晚的一种好的方式，也是一种可以让心情愉快的一种方式。那么在湾区啊，怎么找到最好的灯饰呢？
是这个有一个这个节日彩灯爱好者非常有名的，他叫做 Alex Doros， 这个杜洛夫，在他的网站上是创建了一个最佳节日彩灯指南，加州圣诞灯饰的这种地标。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哪里可以看到加州最好的彩灯的话，可以上这个杜洛夫 Alex Doros， 他是 Alex Dorov， 他的网站上去看。那杜洛夫他自己呢，他其实在 Livermore 他就拥有湾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这种假日的这种展览，他自己呢他家他就是装饰的非常漂亮，彩灯就装饰的非常的美。那还除了他呢，还有一个叫做戴夫的这个 Deacon Dave， 他呢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彩灯装饰者，所以他们家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他用的灯是这个785800盏灯。
哇哦，这个可以想象吗？
对，
用将近800000盏灯来装饰这个住宅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景象哈？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也会非常的好奇了。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些节日灯饰展哈，都是一些居民啊他们自己发起的，已经也是成为一些传统。但是呢，有一些房子据说就他们会停止了，比方说。在 Tracy 哈、有一个就是装饰，它叫超脱世界的表演，这个是有一个叫 Tom Better George 他做的，但是去年结束了。然后在北湾 Santa Rosa 呢、有一个地方是 ABC 电视台节目里面，它叫伟大的圣诞灯饰大比拼，它得了冠军哈、那么但是这个屋主说他在今年呢是最后一次装扮房屋，他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
哇！
被列在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杜洛夫的加州圣诞灯饰网站上是 must see 哈、就是说一定要去看的这么一个房子。他们在今年之后呢就会关闭，所以这个杜洛夫说，你如果想要最后看一眼的话，那么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然后呢，这杜洛夫在他网站上就列出了。今年湾区最佳节日灯饰的展示啊，那我们在这里呢没办法一一的来说。其实呢，这个我自己原来经常去的呢是在半岛的 San Carlos。San Carlos 有一个叫 Eucalyptus Avenue， 它是从1968年就开始的。就一个小街区啊，就两条街全都是灯饰，就人流不断的去参观，啊，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呢都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参考哈。那看灯饰呢其实确实是一种就是说可以让您心情愉悦啊，大家有一种节日气氛的一种活动。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接下来要跟您再推荐的呢是另外一种，就是说更可以说是就是说更有内涵的一种娱乐的活动。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韵演出啊，神韵晚会。
是这个神韵呢，从我第一次看了之后，我真的就是年年看，然后也推荐朋友都要去看。
你为什么觉得要年年看？
真的是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飨宴，不只是视觉，也是心灵上的一个飨宴。因为神韵它是除了这个舞台上有这个中国古典舞的表演，然后他舞台下呢，大家很多人不知道他是有现场交响乐的，是有交响乐团演奏的，所以整个就是。沉浸在那个气氛中，完全就像把你就是传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的感觉，
非常美妙美好的漂亮的一个世界哈。对，其实有的人就说，哎，神韵到底是什么呀？哎，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他网站哈，他是神韵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舞和古典音乐艺术团，以古典艺术的方式来复兴和弘扬真正的几乎消失殆尽的中华传统文化。那么神韵艺术团呢，它的宗旨就是来复兴这样的5000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所以其实中国自古是被称为神州哈。那么但是呢，自从1949年之后呢，这个华夏大地是经历文化浩劫啊，5000年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呢是几乎哈被毁坏殆尽。那么神韵艺术团他们的抱着这样一个来再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展示在全世界的舞台上，所以他呢也是真的是不负盛名啊。他的这个透过演绎历史故事啊，神话传说啊，然后透过他的这个非常绚丽的色彩的服饰，而且都是手工做的，
是
栩栩如生的这个 3D 的背景天幕啊，还有这个原创音乐，这个就是真的，就像于贺，我想你说描述的，就是说你看了一次就不断的每年想看，我也是同样的这种感受哈。
是，
那这真的是视觉的飨宴，心灵的一种启迪。我觉得它不仅是视觉、听觉上面的一种飨宴，更是让你的内心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坐下来，它大幕一开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就是脸上我就整个身心会松下来，放松下来，然后。慢慢我就觉得说，哎，我自己的脸那个脸上这个，我后来才发现说，哎， 自己就在那里微笑，
是，
就是不知不觉的，他让你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变化。
是，这可能就是这个神韵艺术团他们这种纯善纯美的力量。那除了就是先前您说就是有让您微笑的这种力量，我还有在剧院遇到过一个华人老太太，她看完了之后她就流泪了，她就哭了。然后那她是当时嘛，她就和我说，她就说啊，第一次觉得这个身为华人感到这么的骄傲。
她
真的就是说啊，我都不知道，我身为华人，我都不知道这个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这么的精彩，这么的壮丽。
是是，真的就是西人哈，都觉得说看了之后说哇，这个中华文化原来如此的美好。然后很多华人包括我们自己都感觉到说，哎，身为华人啊，真的是很感到自豪。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郑重的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另外呢为了是让海外华人更好的了解这样美好的传统文化呢，神韵主办方是首次推出了一个折扣啊，非常特别的折扣，针对大陆中国人票价是优惠30%。那么它有一个中文折扣的热线啊，那听众朋友呢不妨就去拨打一下，然后呢它的电话号码是8888746938，它跟一般的这个热线电话是不同的，所以这个电话呢您记下来啊，8888746938。
而且这个优惠是只限加州，所以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
对对对，
是
真是我们加州华人的福音啊。
那是针对这个100块钱
以下的票价，
有30%的优惠。那热线电话是8888746938，8888746938，这真的是第一次就有这种折扣，我觉得真的是机会难得，要赶快把握。
没错，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对，我们刚才跟您分享的这些本地的新闻呐、还有节日的信息啊，您有什么要跟我们来分享，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看法吗？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那么刚才谈到这个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呢，来到湾区，第一场是就在圣荷西哦，是在12月26号圣诞节的后一天，所以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跟家人一起共度一个非常特别的圣诞节啊。
而且当天没有空的朋友们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他神韵艺术团会在圣荷西连演7天，从星期一一直演到星期天，12月26日一直到1月1日。所以呢可以大家把握一下，那尤其是现在又有针对这个中国人的优惠的票价30%的优惠，所以大家不妨就可以赶快拨打热线8888746938，8888746938。
对，我们这样的推荐呢，真的就是觉得看的真的是很好啊，真的，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跟您继续来分享这个推特文件或者推特档案的最新的更新啊。于鹤有什么样最新更新呢？
是这一次推特文件第6部有出了，那是由这个独立记者泰比他来发出来的。那他这一次的标题呢，他是叫做推特 FBI 的附属机构。
他
的对，所以其实内容大家就可以猜到了，跟我们之前讲的差不多，就是推特呢他其实是很受 FBI 的影响的。那他有时候封锁的很多的消息呢都是 FBI 去指使这么做的。那这个泰比呢他就说了，他说2020年1月到2022年11月的这个期间， FBI 和这个前推特的信任与安全部门的负责人 Roth 之间呢是有超过150封的电子邮件的往来。是。那他接着呢他还说，他说 FBI 在2016年大选之后，就是联邦调查局，他在2016年大选之后他就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 FTIF。 那这个 FTIF 是做什么的呢？就是以社交媒体为重点的一个特别工作组。 那想见他们就是开始就是盯住这些社交媒体，然后看看有什么信息是他们不喜欢的，他们想要来把它封锁屏蔽掉这些声音。这个工作组呢总共有80名特工，是在2016年之后呢就不断的扩大了，扩大到有80名特工，然后他们会频繁的和 Twitter 去通信。那一开始呢他们的理由是说要查这种国外的影响啊，然后国外对这个选举的一些操弄啊，还有这一些不实的信息。但是后来呢很显然的，他们想要屏蔽的不只是来自于外国的声音，还有来自于美国自己国家的民众的声音了。
嗯，
是。那这个 Twitter Files 呢，他这一次呢他就说这个联邦调查局还有国土安全部 Homeland Security 这一些机构呢是会定期的给 Twitter 发一些社交媒体的内容，做那要请他们做一些标记，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 Shadow Ban。 他们会可能标记说不要让他上这个热搜榜，然后不要让他去扩大影响力等等的。那我就看到这个有很多这个邮件的往来，他可能会传一个账号，或者是在一封 email 里就传好几个账号给 Twitter， 要他们去封锁这些声音。但其实呢后来发现呢，他们封锁的声音其实还不只是保守派的，他们也有封这个比较激进派的声音都有，只要是他们觉得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选举的信息的声音，他们就会封锁。像我看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女士，她说她是在这个选举的工作站做工作人员的，那她说你只要没有戴口罩我就不让你投票，
嗯，
等等的。那他还有就是开玩笑的说，哦，有任何的负面声音的话我就把一张票再多给民主党，像这样子的信息。
哦，
对。
okay，
那
这个也是他有屏蔽吗？
对，也是被屏蔽的。
okay，
那当然也有就是川普的支持者也是有被屏蔽的，就是有一个川普的支持者，当时呢他是鼓励大家就是鼓励共和党人去投票，也被屏蔽了。
嗯，
所以这个屏蔽的就是像这种开玩笑的话他们会屏蔽，那其实不管是左右派都有被屏蔽的声音。
嗯哼，
那所以这一次的推特文件呢，它主要就是说推特它就像是当时的推特像是变成了一个 FBI 的附属机构一样，其实呢都是由这些机构掌管。那他在最后他做了一个结论给大家，他说这个 take away 这一次的 Twitter Files 的要点呢，就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深层政府，这个 Deep State， 它实际上呢就是国家的机构，还有一些私人的承包商或者是私人的公司，然后呢或者是一些有时候国家资助的这种非政府组织，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合作。那他们之间的这个合作变得如此的模糊，界限如此的模糊，就变成了这个所谓大家说的深层政府。就为什么我们当时看到哦，好多这个社交平台或者是好多媒体他们都一致的，好像方向都一致的去屏蔽声音，屏蔽对于 COVID 的信息或者是选举的信息。那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一体的，他们是互相之间在合作的。
嗯，所以这个就是更加证实了，就是说因为照道理呢在美国如果是私人企业的话确实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个第一修正案啊言论自由是管不着他的。
嗯，
但是呢当政府机构跟他如此密切的合作的时候，或者说他如此就是听从政府机构的一些指挥的时候呢，
嗯，
那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机构了。这就是政府涉入的时候呢，因为政府啊它就要需要受到这个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一个管束。
嗯，
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呢如此的重要。
嗯，
就是推特啊到底是如何来这个来就是审查人们的言论自由，它重要的要点就在这里。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
是，
对，因为这个即便他说他刚才以后你有讲到他也有影子来进
Shadow Ban
那种
影子禁令，
啊，影子禁令就是把那种说的确实从他讲的话里确实是不对的，对吧？他说你怎么说来着，
就不戴口罩
就不
让你投票，
确实是不对的。但是呢就说你作为如果真正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的话，你可以让他说，但是就有人 他就一定会上来跟他辩论，对不对？
嗯，
你这样做不对啊，怎么？不是说让你这个平台去做一个审判官，然后因为他这个没有涉及到杀人放火，对吧？就这个就是说这个言论自由的话，如果你没有涉及到说马上会有这种生命威胁的话，你就不应该去做任何的禁令。所以呢，就是说即便他也是禁止了那种言论，其实我觉得呢他还是违反了这个言论自由的原则。对，在美国他真正的言论自由就是说他可以让你反对的人他讲你反对的观点你都让他讲，但是因为有这个言论自由呢，就自然他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流过程，大家都可以讨论辩论，那么可能呢最好的一个结论就会自然的出现。
是，是，这真的就是美国可贵的地方。那要不是这次马斯克接手了推特呢，这些事情也不会被暴露出来。
是，
就不止推特在这样做，是包括脸书啊，包括很多这个像苹果啊这种都在这样子做。
是，现在很多人也都在呼吁说，不光要有推特文件、推特档案，还要有脸书档案，
对
，Google
档案、Google
档案。对，这些呢我们就要看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啊。但到目前为止呢，至少推特是在马斯克手中，他就可以这样做，不过他也是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真的，像新田刚刚说的这个生命威胁，就是如果当你的生命被威胁了，你才可以比较可以去封锁言论的这个正当性。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了这个马斯克呢，他现在真的感受到他的生命被威胁了，所以他真的去封锁了几名知名的媒体记者的推特账号。他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呢，他是封锁了九名记者的推特账号，这些记者呢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那 CNN、美国这个新闻博客，还有这个美国调查新闻网站，这些呢这些报纸的这个记者呢，他们是被封号了。那封号的理由呢，是因为马斯克说，你如果人肉搜索，那你的账号就要被暂停，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说到他们人肉搜索呢？其实呢，是因为这些记者他们去转发了一个叫做 Elon Jet 的账号。那这个 Elon Jet 呢，他是这个实时追踪马斯克的私人飞机在哪里的一个账号。
哦，
对，他是用一个公共网域中的这种数据。也是公共的数据，那实时的去追踪马斯克的私人飞机在哪。所以呢，马斯克先是封了这个 Elon Jet 的账号，那他接着呢又再封了这个九名这个转发这个账号的记者的账号。那为什么他现在要来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因为跟他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就马斯克呢，他的儿子叫做 X， 之前呢 X 坐的这个车子呢是被一个人给跟踪了。那而且这个是非常，这个是的确是会让他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这个 X 呢，本来他是坐在这个汽车上，那有一个这个跟踪者呢，他就开着他的车子到了旁边。那这个跟踪者他是全身穿黑色的，然后面部呢也是用黑色的一个布蒙上的。那他还就是拿这个手机在拍这个车内的情况。最后呢，他还爬到了这个马斯克的两岁儿子的这个坐乘坐的车子的车顶上。所以马斯克呢，他当天呢，他就发布了这个视频，因为他录下来了这个人，他说他当时不在车上，但是车上的人录下来了，是保姆载着这个两岁的儿子。那马斯克就在推特上问说，有没有人认识这个人的？就是他之前马斯克他还发过这个不自杀声明嘛，因为他自从去暴露了这一些推特文件的内幕了之后，他其实有感觉到他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他当时呢还发了这个不自杀声明，所以他这一次封锁了这一些九名记者的这个账号，他就说这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推特这个不共享位置信息的政策。他说呢，你如果擅自泄露他人的个资，你就算是记者呢，你也是会违反我们的政策，你也是会被封锁的。他说这个呢叫做 doxing， 就叫做人肉搜索。那他说呢，你发布的确切的实时位置，这个基本上你就是一个暗杀坐标，你就是让想要杀我的人可以来暗杀我，所以呢我就会封你。他说你批评我可以，但是你人肉搜索我的实时位置，然后危及到我家人的安全就不行。 是，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就引发讨论，然后很多人就在说，哇，之前呢都是这个保守派被封，现在反过来了，
就让这些记者自己来尝尝味道，是吧？
是，
对。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个刚才我们谈的这些信息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您觉得马斯克是不是应该封锁这九名记者的账号啊？他其实封锁也是暂时的，对吧？
对，七天而已。
七天而已，对。那么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您对这个推特马斯克的推特文件啊，以及马斯克最近的举动哈、啊，有什么样的看法吗？真的非常希望听到我们听众朋友啊您的想法。
是，您认为马斯克是封那些记者呢，是封的对，还是说马斯克嘴上说言论自由，但是也是封人家是不对的？您是怎么想的？请拨打热线电话来告诉我们，8882751628。
嗯，对啊。这个到底是怎么看法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好，在等待我们听众朋友拨打电话热线进来的同时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下一个新闻啊。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已经了解到了，就或者说听说过了至少哈，那就是本周呢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名中国男学生啊，中国男留学生，他是涉嫌跟踪骚扰这样的一个罪行呢，是周三的时候被捕了。那么而且呢，联邦司法部 FBI 呢是有贴出公告哈，讲了他这件事情在社交媒体上是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刚才看了一下，有将近7000个点赞的，然后超过1800次转推的，还有300多人留言啊。那这个真的是就说是引发热议啊。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还不太熟悉的呢，我们请于鹤很简单的把这个事件的背景给我们再回顾一下好吗？
是，那他呢，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学生呢，他这个是从这个白纸运动烧起来了之后呢，开始的。他是一个25岁的男学生，他叫做吴笑雷，当然这个是一个拼音了，不知道这个对，应该是叫笑雷没错，或小雷也有可能。那10月22号的时候，这个晚上将近11点，很晚的时候，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面看到他关注的一个女学生，他的同学上传了"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这一些词语的海报。那于是呢，他就在一个微信群中呢去发帖了。这个微信群呢叫做 Berkeley Class of 那个2024，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某一个班级有300多人的这个微信群，他在那边发帖呢，就开始爆粗口攻击这名女学生。他这个攻击的这个非常的恐怖啊，大家来听听看。他说："你贴反动海报，你是不是叉叉叉？还不通通给我撕下来！"你到天安门广场上贴更多的话，我就剁了你的手。那他还说，你没死于疫情的话，会死于公安。那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位男同学吴笑雷，他还在他的微信群中宣布说，我已经拨通了国内的举报电话，公安机关将登门问候你的家人。那他呢，还试图要定位这个女同学的行踪。他公开的贴出了这个女生的宿舍楼的地址，他就公开的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问大家说，这个人曾经住在这里，不知道人还在不在，住楼里的可以去问候这个人，那学校呢也可以去查记录，谁有权限或者愿意查的，我们将不胜感激。他这样子发，就
他说我们不是我哈，
对，
不知道他代表谁啊。
对，这真的是非常恐怖。那这个10月24号的凌晨呢，这个吴笑雷他用他的这个伯克利的电子邮件又向这个女生发送了一个邮件。那他是自己把这个邮件截图发到他自己的 Instagram 的账户上。在这个邮件中呢，他告诉这个女生说， 如果他回国，一入海关就会被抓，那相信他的家人会受到中共政府的政治审查，因为他已经投诉了这个举报热线，检举专线。那他还说呢，如果你去了 Quincy， 就是波士顿的这个唐人街，你去了昆西唐人街发帖，也可能会被那里的中国商会的人活活打死，到时候你打911也没人来救你。他这样子在邮件里写。那他还说呢，这一些全部要自由民主的人呢，跟着闹的这些呢，都是台独港独，他说你们都不配做中国人。那最后呢，他还嚣张的说，你可以告我对你进行人身攻击，但是呢，以你的家庭背景，你是甩不掉我的，因为我也在学校看过你的记录。他还调查了这个女生的背景，然后说以你的家庭背景，你是甩不掉我的。那他呢，还在微信群中就公布了这个女生的电子邮件的地址，教唆大家一起去谩骂攻击这个女生。所以呢，这个 FBI 的这个特工他在这个诉状中透露的信息呢，还说学校曾经就这件事情找吴孝雷去谈话过。那这个男学生呢，他是承认他曾经去找学校的 IT 部门，要求他们的职员非法去提供这个女生的个人信息。
哇，
是，那他
以为他在中国吗？
真的。那他呢，又说这组合了这个女生嘛，然后吸引要其他人跟他一起去网暴这个女生，然后说这个女生是触犯了中国的刑法，背叛祖国，不配做中国人。
哦，哇，好有意思啊。
是，那所以呢，他这件事情在这个西方人眼里看来当然是非常难以理解啊。那所以 FBI 的波士顿分局的特工负责人，他叫做波纳瓦隆塔，他就在声明中他就说，这种行为已经难以置信的令人不安，完全违背了我们国家的民主价值观。所以呢，现在他已经被控诉是叫跟踪骚扰罪 stalking。 那现在呢，他也已经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停学了。
嗯，哇哦，其实听到这样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受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很让人叹息啊。就是这位留学生啊，我不知道他觉得是他是身处哪里呢，他真的是以为在中国吗？或者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哈，一个留学生他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就感觉他好像不是从事这个学生的行，这个
是，哎，是，所以
不是学生行业，就是说他好像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学生，而是去做这种公安国安的工作的，
是
样子。
嗯，所以这个 FBI 刚刚说他的 FBI 的推文嘛，他不是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吗？有人留言呢，就说啊，这个人是不是以为他还在中国啊？党让他产生了幻觉。那还有人说呢，这个中共都是巨资在美国的高等院校设立共产主义小组，来确保学生的思想纯洁啊。
对呀，在斯坦福大学就有他们共产党员的小组啊。
所以真的是这个现象已经这么扩大到连这个留言的一般人都知道了。因为呢，其实10月22日这个案发后的一个半月，这个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他12月7日才到访过波士顿的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那也跟很多中国留学生讲话嘛。那是在秦刚到访后的两天呢，这个 FBI 就向法庭申诉要逮捕吴孝雷。
嗯，
是
呀，这个真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哈。一个年轻的留学生，那么我们当然现在不知道他是真正的是来留学的呢，还是说带有其他任务来的。
嗯，
那这个呢，我也不是说没有凭空口就这样讲的因为我确实就是说我都有朋友亲身经历，就是说当时来留学的时候呢，他同班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呢，后来证明说他看起来像留学生，但其实他不是真正留学生，他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来监视同班同学的。
哇，
这个就是亲身经历，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呢，就不知道这位男留学生是真的说被中共洗脑成这样了呢，还是说他确实是有带有特殊任务来到美国的？那这个我们目前就不知道哈。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到了，非常可惜啊，其实很想要听听我们听众朋友对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其实我觉得就回到我们这个讲的推特文件、推特档案的事情，跟目前我们碰到的这个案子哈，真的在美国啊，它的言论自由多么的重要。那在但是呢，这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潮呢，就在渗透美国。如果我们说作为我们华人移民啊，来到美国还之前没有意识到我们所享受的这个言论自由有多么的宝贵的话，是不是现在让我们更有深有体会哈？
是，
对啊，你看这样的，如果你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留学的话，碰到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是，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到了，那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圣诞节很快就要到了，您呢可以去考虑去看一下神韵的晚会哈，那它有目前呢有非常好的一个折扣，针对我们中国华人的优惠呢30%，限于100块钱的票区，中文折扣的热线电话是888-874-6938。
888-874-6938。
好，非常希望能够您去跟家人一起去 enjoy。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新田，
我是于鹤。